欢迎收听斯普珍讲道集，这是第522号，1863年8月2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上午正道，路德记2章14节。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如果我们住在乡下，我就没有必要提醒你，丰收的日子又一次幸福的降临了。在上个星期的一天，我看到一份非常好的新小麦样品，刚刚售出了不少。在许多地方，我观察到收割者用镰刀收割他们的禾捆。因地丰富的出产，让我们大声赞美神。在许多地区，农作物异常丰收，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缺乏。当国外有那么多不幸的时候，而我们国家的大工厂依然坚立时，我们应该感激神，乐意借着这异常的丰收减轻贫穷人的苦难。我们不能忘记祷告，求主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给予合适的天气，使得谷物可以收割进仓，这样在我们的大街小巷就有丰富的食物，从而没有抱怨。正在这个季节，我总是觉得这有必要给出这些暗示，因神在大自然中记挂我们，我们却不在意。我们听不懂云雀教我们如何赞美，也不听田野的绿草、金黄的麦穗向我们传讲神的丰足。从我们称之为街道和房屋的那些沉闷长廊的小隔间里，学不到什么。我们看见到处是暗淡的褐色砖块或肮脏的白色砖块，足以使人变得世俗。无论我们多么渴望天上的事儿，我既看不见绿色的叶片，也看不见饱满的麦穗。我们很容易忘记自己依赖于田间的劳力。让我们与农民和他们的主人一起颂赞和赞美神的护理之功。他首先用覆盖田野的青草喂养牲畜，现在用谷物作为人的食物。今天上午我们打算去麦地，正如我们去年那样，然而不同的是，既要拾取那么多落穗，也要与收割者和拾穗者一起休息。他们在一些宽大的橡树下坐下来休息。我们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些胆小的拾穗者，能接受我们的邀请，来跟我们一起吃东西。他能找到足够的信心，将自己的食物蘸在醋里。愿他们有勇气为了自己来参加筵席并吃饱，然后带回一部分回家给他们家里贫穷的朋友。今早我们的第一点就是，神的收割者有他们的进餐时间。为神工作的人会发现他是一个好主人，他关心牛，他并吩咐他的以色列人，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他更关心服侍他的仆人，他赐食物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在耶稣的田地里收割的人，不仅要在最后得到祝福的奖赏，而且他们也会得到充足的安慰。他乐意付给他的仆人双份工价，第一位是劳动的本身，第一份是劳动的本身，第二份是劳动甜蜜的果实。他让他们在服侍主人时得到这样的喜乐和安慰，让工作显得甜蜜，并且他们喊道：“主啊，我们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因为在天堂上昼夜都在侍奉神。”所以对于真正的工人，他们在地上不断地侍奉神，让他们丰富地预尝天堂的滋味。神已经为他的收割者命定了确定的进餐时间， 并且他已经指定了其中的一次，那就是当他们一起来听所传讲神的话语时。如果神与我们的牧师在一起，那么他们的作为就像古时的门徒一样，他们从基督那里得到大麦饼和鱼，把这些递给人们，而主会使其加增。我们自己不能喂养一个灵魂，更不用说成千上万个灵魂，但当主与我们同在时，我们可以像所罗门那样，用各样上好的面粉、肉、袍子、小鹿，令餐桌丰盛。当主祝福他家的供应时，无论可能有多少成千上万的人，所有他的贫穷人都将得到食物喂饱。亲爱的，我希望你知道，以巨大的喜悦坐在神之道的荫下，并找到合你口味的甜蜜味道，那是什么样子。在那里，恩典的教义大胆地清楚地传递给你，与其他启示的真理相连接。在那里，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总是被高举，在那里，圣灵的工作没有被忘记，在那里，父神荣耀的目的从未被藐视，神的儿女必定有食物。我们已经学会不靠雄辩的技巧或哲学的装饰来喂养，我们把这些看起来精致的东西，就是这些主显节糕饼和的配菜，留给那些小孩子吃，他们能在这些不健康的美味中找到喜悦，而我们宁愿听神的真理，即便传讲得很粗略，也不要没有真理的雄辩。我们不在乎圣餐桌如何伺候，或者也不在乎圣饼是什么做的，只要圣约的食物和水、应许的油和酒供给我们就行。主的收割者中，某些发牢骚的人不以传讲神的话语去喂养，因为他们不打算喂养，他们来到分饼之处的目的是找错，于是他们就两手空空地走了。我的判断是，这是他们的权利，我几乎不关心去取悦这样的听众。我若试图供应牢骚满腹的任信者，很快就会变成喂养虎豹豺狼。这种人死盯着传道人，造成了多少损害啊！我们的神所赞许的，我们却时常非难。我们听说过一名高派教义的执事的故事，他对一个正在侍奉讲坛、处于试用期的年轻牧师说：“尊敬的先生，如果你不在最后向罪人呼吁，我会很享受你的讲道。我不认为劝得了死去的罪人来相信耶稣。”当那位执事回到家，他发现自己的女儿流着眼泪，她重生得救，归向神了，并且加入了那个年轻人后来牧养的那间教会。你认为他是怎样得救的？是借着讲道结束时的呼吁，这是他父亲不喜欢的。当心，不要抱怨圣灵用来拯救灵魂的事物，也许在正道中可能有很多不适合你或我，但是我们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对所有我们的听众都必须按时分粮给他们，因为食物不是全都吃得下，就对供应的人吹毛求疵，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私，不合基督徒的精神？是为要为在恩典里还是婴孩的人供应纯净的奶，也要给成熟的信徒供应干粮。亲爱的，我知道发牢骚的人可能称呼我们的玛拿为淡薄的食物，然而我们仁慈的神这样做，在这山上为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用陈酒和满水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通常我们仁慈的主把我们私下的读经默想中定为我们进餐的时间，他的路径低下指由指的就是这个吃喝用神的道，并借着频繁的默想来消化，是最滋养信徒灵魂的方法，一点都不奇怪。 有些人默想的少，成长的也少，农药反刍，滋养他们的不是牙齿饿啃食，而是反刍消化。我们必须接受神的真理，并且在我们灵里反复咀嚼，这样我们从中提取属天的养分。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常常发现神美好的应许为你们准备了便雅悯的分量？默想对你来说不是歌山地吗？如果有人曾经说过埃及有粮，难道他们不总是说最好的麦子是在秘密的祷告中发现的吗？私下的灵修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是产出各样果子的乐园，摆设上好葡萄酒的筵席。亚哈随鲁王可以大张筵席，但所有他的120个省出产的美味都比不上密室提供的灵粮。在哪里我们可以在那里我们可以像默想圣言的时候那样，在哪里我们可以像默想圣言的时候那样如此甜蜜的吃喝并躺卧在青草地上吗？默想可以提取经文中的精华，让我们尝到比蜂房低下低的蜜还要甘甜的滋味。独自祷告的时间和地方应该是你豪华的娱乐，或者至少是令你振作起来的机会。此时就像在正午的收割者，你与波阿斯坐在一起，是你主人慷慨的供应。索尔兹伯里平原的牧羊人，读过这本好书的人会记得，总是说当他寂寞的时候，当他的钱包空了的时候，他的圣经就是他的酒和肉，也是他的陪伴。他不是唯一一个在外在缺乏的时候从圣经中找到富足的人。在滑铁卢战役期间，有一个虔诚的士兵受了重伤，被他的战友运到后方，让他背靠一棵树。他恳求朋友打开他的背包，取出他带着的圣经。他说道，在我死时闭上眼睛前给我读一节经文。战友给他读了这节经文，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在那里，子弹的呼啸声、战鼓声、人们冲出的风暴声不绝于耳。那位有信仰的灵魂享受如此神圣的平静。当他安息在耶稣的臂弯之前，他说道，是的，我有神的平安，超越人所有的理想的理解。这使我的心灵和意念进入耶稣基督。当信徒独自默想的时候，他们肯定在进餐的时间。让我们不要忘记，有一特别命定的进餐时间，应该更为频繁，但即使是每个月一次也是非常振奋我们。我指的是圣餐，在那里你有确实的也是属灵的一餐。桌子铺得很华丽，上面有食物和杯，有饼和酒。看看这些象征什么，我们面前的餐桌比国王所提供的更丰盛。在那里我们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肉和血，人若吃了，他将永远不饿，永远不渴，因为那样的食物对他是永恒的生命。这圣餐时我们是多么甜蜜。如果你们中的一些人真正理解这一圣礼中吃喝基督的那种享受，你们会因为没有与教会团契联合而责备自己。遵守主的诫命就有巨大的奖赏，因此忽视了他的命令就会有很大的损失。基督不是捆在圣餐桌上，以至于领圣餐的人总能享受到，但我们仍然可以期待主借着这一途径与我们相会。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是一句动人的话，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乃是一切顺服的儿女做出的告白。坐在这张桌旁，我们的灵魂已经从象征上升到真实，我们已经在神国度里吃过食物，把我们的头倚靠在耶稣的怀里， 他带我入颜面所，以爱为其在我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自然可以与可怜的米菲波设做对比。他虽然在自己看来瘸腿可比，然而他被安置坐在大卫王的餐桌上。或者我们可以把自己比作这比喻中的小母羊羔，他吃主人所吃的，喝他主人所喝的，睡在他主人的怀里。那位曾经吃豆荚的浪子坐下来吃儿女的食物，我们不过如狗一般，在这里获准得儿女的名分。除了这些定期的进餐时间，神还给了我们其他的时间。有时我们也许都没想到，你一直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你突然感觉到从你灵魂里有一种神圣的东西流向神，或者在事物当中，你的心被爱融化，并为此欢呼雀跃，就像被束缚在冬日寒冰中的溪水要跳出来感受春天的气息。你一直在呻吟呆滞着，并为世俗利益所束缚，但是当你几乎想不起耶稣的爱时，这甜蜜的爱已经拥抱着你，并且你的灵魂完全得自由，完全被点燃，高兴地用鼓和高声的钵在主面前跳起舞来，就像旧约里的米利暗。我在讲道时偶尔有这样的时刻，我高兴地继续讲下去，超出了定好的时间，因为我快乐的灵魂就像一只需要发泄的器皿。你生病躺在病床上，有时如果你的床很舒服，你的头能非常柔软地枕着，你会一直满足于在病中。它让我们在地上的天地村庄里尝到喜乐的，就是让我们品味它的爱，而它高贵的筵席却在上头。我们神圣的救赎主有时在早晨来到我们面前，用如此甜蜜的思想唤醒我们的灵魂。我们不知道这些甜蜜的思想是怎么来的。当露水在凉爽的黄昏淋到花朵时，有时几滴天堂的甘露也滴在我们身上。当我们上床睡觉时，我们对它的默想是甜蜜的。晚上焦虑不眠的时候，当我们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它很高兴成为我们夜晚的赞歌。它是我一切欢乐的泉源，是我快乐的生命，是我最灿烂的日子的荣耀，是我夜晚的安慰。神的收割者发现收割是一件艰难的工作，但是当他们坐下来吃他们主人丰富的供应时，就找到有福的安慰。然后用全新的力量，他们又在正午的热浪中挥舞锋利的镰刀去收割。我观察到，当这些进餐时间来到，即使我们不能知道确切的时间，但我们可以期待这种时间出现在某种特定的时节。东方的收割者在日间热的时候，一般坐在大树荫下或一个凉亭里恢复体力，并且我确信，当麻烦、苦难、逼迫和丧亲之痛成为我们最大的痛苦时，耶和华神向我们伸出的双手是最甜蜜的安慰。正如我们上星期四晚上所说，用同情的墨水书写的一些承诺，只有在苦难之火面前，其意义才会凸显出来。圣经中的一些经文必须放在火中，直到它们被烧焦，以清晰的字符将它们荣耀的含义凸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必须工作，直到火热的太阳使我们汗流浃背。我们期望应邀去吃那些上好的食物，就是主为那些在他的事工中勤奋工作的人所预备的食物。之前我们必须经受负担和一天的炎热。当你麻烦的日子最难熬的时候，那时耶稣的爱是最甜蜜的。当你试炼的夜晚最黑暗的时候，那时他的蜡烛最闪亮的为你照亮着。当你的头痛最厉害的时候，当你的心跳最可怕的时候，当你的心和肉体不堪重负的时候，它将是你的生命的力量和你的福分，直到永远。再一次，这 这些进餐时间经常发生在某个试炼之前，以利亚一定是在那棵罗藤树下受到款待，因为他靠那顿食物的力量走了40天的旅程。当你快乐满意时，你可能怀疑某些危险临近。如果你看到一艘装载大量货物的船，它肯定将驶往一个遥远的港口。当神给你与耶稣交通的特别时期，你前面可能会有最汹涌的狂涛大浪。甜蜜的甘露预备我们度过严峻的苦难，更新的时间也出现在烦恼或艰难服务之后。基督受到魔鬼的试探之后，有天使来服侍他。雅各与神摔跤之后，在马哈念神的使者遇见他。亚伯拉罕与诸王征战，杀戮他们返回，然后麦基洗德用食物和酒来迎接他。冲突之后给以满足，战斗之后给以盛宴。当你侍奉你的主时，那么你将坐下来，你的主亲自束上带来伺候你。是的，任凭世俗之人对宗教信仰的艰辛说三道四吧，我们并不觉得很艰辛，我们并不觉得艰辛。我们承认收割不是孩子的游戏，辛苦的为基督工作会有各种困难和麻烦，但是我们所吃的饼却是甘甜的，我们所喝的酒是从天上的果实中压榨出来的。我不会为了世人所说美善或伟大的事物就改变我蒙福的产业。我的信心能把它持定时，我不嫉妒罪人的黄金。二，让我们转向第二点，十岁者受到亲切的邀请来吃这些食物，也就是说没有足够力量去收割的可怜战惊的陌生人，他们只是因着慈善的权利才得以在田里。可怜战惊的罪人们意识到他自己的不配，感觉毫无希望的毫无喜乐。十岁者应邀来享用午餐，而这些食物本来是为那些强壮能干完全有权享用的收割者预备的。在经文中，十岁者受到邀请前来进餐。到了吃饭的时候，你到这里来，我们知道有些人羞于来到神的家，但我相信你们中没有人愿意因耻于自己的衣着、个性、经济地位而被挡在筵席的屋子外面。到了吃饭的时候，你到这里来，我听说有一个耳聋的妇人，她从未听到过声音，然而她一直在神的家里。当人问她为什么时，她答道，因为一个朋友给她找到了经文，然后当她坐在神的家里时，神乐意给她许多关于经文的甜蜜想法。而且她说道，她认为作为一个信徒，她应该来到神的院里，承认她与她的子民合一，以此来荣耀神。并且更好的是，他总是喜欢与最好的人相伴，并且只要有神以及至高者的圣天使和众圣所所在之地，无论他是否能听见，他都会去。有一个弟兄，他几乎没有缺席过这里的聚会，我相信在他的生命中，他从未听到过任何声音，也从未发出过清晰的声音。然而他是个快乐的信徒，并喜爱这里，这里是神荣耀的居所。现在我想，如果这样的人来这里找到了喜乐，我们这些能听到的人，尽管我们感觉到我们不配，尽管我们意识到我们不适合来，应该渴望被安置在神的家里，就像病人被放置在毕士大池旁，希望水被搅动的时候，我们可以下去并得到医治。战惊的灵魂啊，永远不要让魔鬼的试探使你远离神的家。到了吃饭的时候，你到这里来。此外，波阿斯不仅让他来，还请他吃。现在，不管神的话语是多么的甜蜜和舒适，忧伤痛悔的灵啊，你都已经 得到来品尝的邀请，耶稣基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拯救像你这样的罪人。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也是为感觉到自己不敬虔的你而死。今天早上，你渴望自己是属基督的，嗯，你可以是属基督的。你在自己内心说，唯愿我能吃儿女的饼。你可以吃，你说我没有权利，但是他邀请你来，请来，不需要任何别的权利，只要有他的邀请就行。我知道你会说，你是多么的不配啊。不要让良心使你逗留，也不要盲目的思想自己配不配。但是因为基督恳求你请来时，接受他的话吧。如果有应许，就请相信；如果有丰富的安慰，请喝下；如果有鼓励的话，请接受，并使其中的甜蜜也成为你的。还要注意，布阿斯不仅邀请他来吃饼，而且请他饼蘸在醋里。我们不能把这些看成是酸的东西。毫无疑问，教会里有爱发牢骚的人，总是把他们的饼蘸在最酸的想象的醋里，忧郁地请其他人分享苦水。但是经文中的醋完全是另一种东西，它或许是从水果中提取出的各种甜蜜的混合物，或许是一种与水混合的淡酒。在意大利和世界上温暖的地方，人们在丰收的田地里通常还在使用这种东西，不是很强烈的一种饮料，却很能解暑，足以令收割者的食物有滋有味。在这里，这个词的意思是东方人用来蘸饼的一种调味品，就像我们使用的黄油或者其他场合使用的油。所以在收获的田野里，他们使用这些所说的醋，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可以解暑。亲爱的，主的收割者的食物里有调味品，他们有甜蜜的安慰，他们不仅仅有教义，而且拥有神圣的膏油，这才是教义的本质。他们不仅仅有神的真理，而且有一种神圣的和令人陶醉的喜悦伴随着真理。以拣选的教义为例，它就像饼，有酱可以拿来蘸。我可以说，创立世界以先，他已经爱我了。此时神的真理应用在我个人身上，他亲自享受到了在这真理之重的益处。这就好像把吃的饼蘸在醋里，而你，可怜的拾穗者，主也邀请你来把食物蘸在醋里。我刚去，常常听到人们唱托普雷蒂的赞美诗，开头是得救唯独因主怜悯，怜悯恩约我要高唱，有你的意加诸我身，坦然无惧将己献上。歌词的高潮是的，我必忍耐到底，好似契约已然定立，将来得荣灵魂在天，安稳如故只是更喜。我过去常常以为我永远无法唱那首赞美诗，你知道吗？这就是醋。我可能想吃一些寡淡的饼，但我不能把它蘸在那种醋里。那教义太高调，太甜蜜，太令人安慰。但我感谢神，我已经大胆地把我的食物蘸在其中，现在没有它，我几乎吃不下饼了。但愿每一个蘸经的罪人准备好接受神话语中安慰的部分，就是那些高调的话。弟兄姊妹们，我希望你们永远不会变成某些基督徒的样子，他们喜欢全部的醋却没有饼。有一些有雄心大志的弟兄姊妹，他们必定什么都没有，只有醋进入他们的胃里，也变得非常的酸。我希望你会喜欢饼，一点点的醋，一点点的香料，有滋有味。但我们也要有饼，让我们喜爱所启示神的真理。如果有一个蘸经的拾穗者在那里，让我们邀请他们，并说服他们来这里吃饼，并把饼蘸在醋里。现在我想我看见他了，他部分的准备好要来，他非常饿。今天早上他什么也没有带来，但是他开始说道，我没有权利来，我不是收割者， 我不能为基督做任何事儿。我今天早上甚至没来这里荣耀他。我在这里作为一个拾穗者进到麦田，出于自私的动机，来拾起可以给自己的东西，并且我拥有的所有宗教信仰都在于这个，希望我可以得蒙拯救。我不能荣耀神，我对其他人没有益处，我只是一个自私的拾穗者，我不是一个收割者。啊哈！但是你得到了邀请，不要对此有疑问。波阿斯恳请你来，接受他的要求，马上就来吧。但是你说到我是如此可怜的拾穗者，尽管这都是为我自己，然而我几乎得不到什么。在听到的时候，我有一些想法，但是我回到家之前就都没了。可怜软弱无助的妇人，我知道你就是这种人，但是耶稣仍然邀请你，请你来，接受他摆在你面前的甜蜜应许，请不要因害羞把自己饥饿地送回了家。你说道，但是我是一个陌生人，你不知道我的罪、我的罪孽和我内心的善变。但是耶稣知道，并且耶稣仍然邀请你，他知道你不仅是一个摩押人，与以色列国无关的陌生人，但他恳求你，这还不够吗？吃饼，将饼蘸在醋里。但是你说到，我已经非常感激他，他真是太好了，来挽救我失丧的生命，并且他如此温柔，竟让我听传讲的福音。我不敢放肆地与收割者坐在一起，但他叫你来，怀疑比相信更加放肆，是他让你来，你会拒绝波阿斯吗？耶稣发出这样的要求，你会说不吗？来吧，现在就来。请记住，路德所吃的那点东西不会使波阿斯变穷一丁点儿，凡你所要的不会使基督失去一丁点儿一一点儿的荣耀，让他丰足的恩典减少一丁点儿。什么？你的需求大吗？是吗？但他的供应更大。你需要巨大的怜悯吗？他是伟大的救主。我告诉你，他的怜悯比海更难枯竭。来吧，有足够给你的。波阿斯不会因你得到的东西受到损害。此外，让我来告诉你一个秘密：耶稣爱你，因此他会让你的在他的餐桌上吃饭。如果你现在是一个渴望的、战兢的罪人，愿意得蒙拯救，但意识到你不配得到救恩，罪人呐，耶稣爱你。看到你吃，他的喜悦比你吃饼的享受更大。愿他灵魂里对你甜蜜的爱把你吸引到他身边，并且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伟大的秘密，只能在你耳边低语。他打算娶你，当你嫁给他时，为什么麦田都是你的啦？当然，如果你是配偶，你跟他是共同的地主。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妻子与丈夫分享吗？论到他的应许，圣经说是的，在基督是都是是的，而这些应许都将是你的，不，现在就都是你的，因为那人是你的近亲，并且不久之后他将用他的义袍遮盖你，永远把你带进他里面，信实的用真理和义来娶你。你不吃你自己的东西吗？有一个人说：“不，这怎么可能？我是一个外邦人。”是的，你是个外邦人，但是耶稣基督爱外邦人。我是个税吏，是罪人，但是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我是个被遗弃的人，但是他聚集以色列的弃儿。我是只迷失的羊，但是牧羊人留下99只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我是一块失落的钱，但他打扫屋子来找到你。我是一个浪子，但当他知道你会回来时，他敲响了钟声。来吧，路德，来吧，战兢的拾穗者，耶稣邀请你，接受这个邀请吧。到了吃饭的时候，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第三点，此处经文中有非常甜蜜的一点，波阿斯递给他烤熟的穗子。他来并且吃了。他坐在哪里呢？请你注意，他坐在收割者旁边。他没有感觉到他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坐在他们旁边，正像你们中的一些人那样，晚上没有来领圣餐，而是坐在走廊里。你正坐在收割者的旁边。今天早上，你正坐在那里，好像你不是我们中的一员，没有权利成为神子民中的一位。你仍然愿意坐在我们旁边。如果有一件好东西值得拥有，你不可能得到它。你会尽你所能接近那些拥有这东西的人。你认为甚至看一眼恩典的筵席也有一些安慰。他坐在收割者旁边，并且当他坐在那里时，发生了什么事吗？他伸出手去为自己拿食物了吗？不，没有。经文写道，他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啊哈，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们，今天我给你们一个邀请，热切的、诚挚的、真诚的给出邀请。但我非常清楚，当我发出邀请时，没有一个颤抖的心灵会接受它，除非今天那位大君王亲自前来宴请他的圣徒们。他必递给烘干的穗子，他必给你喝甜美的石榴汁。他怎样做这些呢？通过他恩慈的圣灵。他首先激发你的信心，你不敢认为这会是真的。像你这样的罪人接纳进入蒙爱的人之中，他把气息吹到你身上，你那微弱的希望成为期望，并且这期望发芽开花，结出信心之果。就是说，是的，我的良人属我，他也恋慕我。做完这些，救赎主会做得更多。他在你心中种下神的爱，基督的爱就像盒子里甜蜜的芳香。现在把香水放进瓶子里的那一位，唯有他知道怎样把盖子打开。他用熟练的手把瓶子上的盖子打开，然后就浇灌，就像倒出来的香膏。你知道有香膏，但没有浇灌。当你行走在树林里，那里可能有野兔或安会或鹧鸪，然而你可能从未见过它们。当你惊吓它们的时候，它们会从你面前飞走或者跑开，这样你就会发觉它们了。它们的心里可能有神的爱，没有行使出来，但仍存在。最后你可能有幸看见它，看见他的爱插上翅膀飞上天去。你的信心不疲乏地奔跑，基督必须浇灌的爱，他的圣灵必须把你的恩典实践出来。但是耶稣做的比这更多，当他让我们与他亲密交通的时候，他亲手把烘了的穗子递给我们。不要认为那只是个梦想，我告诉你们，今日就有与基督交谈这样的事。当我当然可以跟最亲密的朋友谈话，也可以因所爱的妻子相伴而得到安慰。同样，我也一定可以跟耶稣说话，因为以马内利相伴而无比快乐，这不是幻想。我们不是在崇拜一个遥不可及的救赎主，他是近在咫尺的一位神。我们不是把他当作已经去往天堂永远无法接近他的那一位来崇拜，但是他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的心里，并且我们今日就像古时的选民一样与他同行，像他的使徒在地上那样与他相交。这是真的，不是肉体上的，但属灵之人珍惜属灵的交通，比任何属肉体的团契更好。然而，请让我再补充一点，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确凿的见证，证明我们是从神生的，那时主耶稣喜悦把烘了的穗子递给我们。有人可能知道自己绝对是个基督徒，菲利普·德·摩尼和纳瓦拉的亨利王子同时代的人物。他总是说，圣灵让他得救的事儿，对他而言清晰的就像几何里证明的问题一样。你知道几何学者解决一个问题或证明一个命题是怎样的数学精度，同样绝对精确，如二乘二等于四那样肯定。我们晓得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救恩对于有确据的信徒而言，确定的不亚于天上的日头是眼睛。 这样的人要是怀疑自己的永恒生命，就相当于怀疑自己的存在。现在让可怜的正在那颤抖的路德祈祷吧，主啊，求你把烘了的穗子递给我，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主啊，把你的爱送入我的心里。圣灵啊，来吧，属天的鸽子，带着你苏醒人心的能力，来吧，浇灌救主的爱，那会点亮我们的爱。除非基督向我们启示自己，否则我们得不到基督。四，最后一点，波阿斯来到炎热的麦地之后，我们从经文中知道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因此每一个路德都应该这样，早晚有一天每一位悔改者都要变成一名基督的信徒，可能要达到深刻确信之前要经历诸多犹豫的时期，但是靠着神的恩典，灵魂终将决心跟随主。如果我灭亡了，我就灭亡了，我要按着自己的本相来到耶稣那里。我不能再像傻子那样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因为他恳请我相信他为我死了，我会相信这事，并且信靠他的十字架作为我的救赎。哦，无论你何时有幸如此，你将会得到满足，他吃了并得到满足。你的头脑从基督启示的宝贵真理中得到满足，你的心将满足于主耶稣，他全然可爱，是你所爱的，你的希望将得到满足。除了耶稣基督，在天上你有谁呢？你所愿的将得到满足，因为你所饥渴的东西就是认识基督，得以在他里面。你会发现主耶稣充满你的良知，直到得到完全的平安，他将填补你的判断，直到你知道他的教导确定无疑。他将充满你的记忆，让你回想他所做的，并且还要充满你的想象，让你展望他将要做的事。你将得到满足，这会是真实的。你会剩下某些东西，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我们中的一些人抱负很大，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用完基督的一切，但是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时，我们不得不留下大量的剩余。我们带着贪婪的胃口坐在主的爱宴旁，说道，现在只有无限的东西才能满足我，我是这样的大罪人，我必须有无限的功德才能洗去我的罪孽，但是我的罪已经除去了，而且发现还有功德剩余。我们已经解除了饥饿，并且发现仍然有剩余的给类似情况的其他人。在神的话语里，有些甜蜜的事物是你和我还没有享受过的，是我们还不能享受的，我们不得不将其搁置一段时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有些知识我们还没有领会，与基督更亲近的地方仍然有我们的双脚还没有爬上去的与主相交之巅，白雪皑皑的山顶还没有人踏足过，还有在前方的，永远都有。但是请注意，不是这节经文，而是随后的一两节经文记录了路德用他剩余的来干什么。我相信把筵席上的东西带回家是非常不好的习惯，但是路德这样干了，他把剩余的带回家。当他回到拿俄米那里，把兜里的小麦给婆婆看之后，拿俄米问道，今日你在哪里拾取麦穗，并且得到回应，路德给拿俄米一份他吃饱后剩余的食物。所以可怜的颤抖之人呐，你也一样，尽管你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得到任何东西，你将能够吃并且得到十分的满足，更重要的是你还可以携带一点碎渣带给类似情况的人。我总是很愿意发现年轻的信徒开始在口袋里为其他人准备一些东西。当你听了一篇讲道，你想到可怜的母亲今天不能出来，我会把讲道的一些信息告诉他，现在那一点刚好适合他，我会带上那些 即使我忘记了其他任何东西，我会在床边讲给他听。还有我的兄弟威廉，他今天不能跟我来教堂，我希望他将来会。但现在，在讲道中有些东西令我震惊。当我接近他时，我会把这些告诉他，然后我会问：“你今晚不来吗？”我会把引起我兴趣的那些部分告诉他，也许这些内容会引起他的兴趣。孩子们在主日学课堂上，你说到那张插图对他们来说是有用的。我有时在想，当我看到你把我的隐喻记在小纸片上时，你可能记得去告诉一些其他人。我会乐意给予更多能得到很好用处的信息，我会故意多加一把，这样足够为你和你的朋友们享用了。在一些任信者当中，有一些可恶的自私的灵，令他们只吃他们的那一小份儿。他们得到蜂蜜，但这儿是充满蜂蜜的丛林，就像约拿丹的树林。然而，他们害怕了，恐怕他们会把它都吃光，所以他们试图保持垄断独享。对我而言，我知道这些会众似乎是一种属灵的保护主义者。他们害怕天堂会人满为患，以致没有足够的地方给他们。我们向罪人发出邀请的时候，他们却不喜欢，太开放了，太普通了。当看到有些人为了其他人的回转归主，有一颗融化的心和充满泪水的眼时，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他们不知道要把剩下的东西带回家给其他人。请培养无私的灵，设法去爱。就像你被爱一样，请记住，律法和先知书上说，你要尽心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如果你不能爱他的灵魂，你怎么能爱邻舍如同自己呢？你爱自己的灵魂，借着神圣的恩典，你已经被引导来紧紧抓住主耶稣。请爱你邻舍的灵魂，并且永远不要满足，直到你看见他喜悦那些令你生命陶醉的事情，令你心灵喜悦的事情。我不知道如何以更舒适的方式发出我的邀请，但是今天晚上，当我坐下来在主的圣餐桌旁吃圣餐的时候，我祈求主递给一些颤抖的罪人一大把烘热的穗子，令他能够吃饱并得到满足。